我们继续来看《路德记》。上一次我们谈到，路德下到田里头去，开始为他和婆婆的生活来努力。因为以色列的律法有一个特别的规定，可以允许穷人到田里头去捡拾麦穗，他们就可以有食物可以吃。路德和婆婆既然回到了以色列，他们就需要开始为生活打拼。路德想到婆婆年纪老迈，旅途上面又非常的辛苦，所以第二天一大清早，路德就下到田里头去。我们讲到路德在田里头按着他所想象的方式，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去捡拾，他大概碰到了一些挫折，之后他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头。波阿斯告诉他，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头去，你就跟着我的仆人，他们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去。我吩咐我的仆人，他们不可以欺负你。不但是这样，我的仆人们他们会去打水，当他们去打水来的时候，口渴的时候，你就到那里去喝水。路德还在惊讶他所受的波阿斯的这个礼遇的时候，波阿斯对他说，其实你做的才真是了不起，你做的不但了不起，你做的呢，愿神大大的赏赐给你，因为你做的事情太稀奇了，只有神的赏赐好像可以让你所做的这一些可以真正得到成全，得到完满一样。路德对于波阿斯所说的这一些话，路德的回答在第二章第十三节，他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了我的心。对于波阿斯用他所敬拜、他所侍奉的耶和华神来祝福他、来为他求福，路德的反应却是非常非常的特别。波阿斯想的是，神可以给路德完全的赏赐，既然你来是投靠在以色列的这个神他的翅膀之下，他的保护之下，你放心，神是你一切问题困难的答案。可是路德的回答里头却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我不知道那位耶和华神他会怎么样子的帮助我，但是呢，我有个希望，我的希望是我一直不断的在你眼前蒙恩。我们如果把路德想成她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女子，我们大概就不容易离开她所要讲的太远。对路德来说，她刚到这个地方，对路德来说，以色列人仍然是陌生的，这块土地上面的人对她到目前为止的态度，有一些人是惊讶，有一些人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有好感，说不定他们骂过她，赶了她。现在在这里碰到有一个以色列人，他很特别，他对我非常的好。对路德来说，所有这些都还在非常好像不实际，说不定有点虚幻的情况之下，那位看不见的神呢，那更是难以想象。眼前路德唯一可以把握、可以抓住的是这个叫做波阿斯的人，他对我非常非常的好。既然他对我有这么多的好感，愿意给我这么多的礼遇和帮助，路德非常务实地说，我主啊，愿我继续不断地在你眼前蒙恩。我虽然不是你的使女，我不是供你使唤的，你不能够叫我做这做那，你从我身上得不到任何一点点的好处，可是呢，你好特别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，显然我在你的眼前已经蒙了极大的恩惠，但愿我一直不断地在你眼前蒙恩。路德来到以色列境内，路德在神的律法的帮助之下开始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，可是路德对于这位神呢，其实还不真正的认识和明白。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发现路德怎么样子越来越清楚地进到以色列的信仰、以色列的律法和以色列神的保护和治理当中。第十四节 说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。换句话说，在那一段对话结束之后，路德因为得到允许了，现在主人说，你就跟着我的仆人，他们不管到哪一块田你就去。原来监管仆人的工人没有办法答应路德的事情，现在主人说，你就待在这里，他们不会欺负你，你就在这里捡食麦穗吧。路德得到允许之后，他大概就开始跟在这一些收割的工人之后开始捡食。我们大概可以想象的就是，波阿斯这个时候呢，他大概一方面处理他自己仆人的事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观察路德他在田里头所做的事。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，很快到了吃饭的时间，路德大概一个人留在田里头，路德还没有食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波阿斯发现了路德，于是波阿斯把路德叫来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把饼浇在醋里。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就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希伯来文原文要说的比较是，路德呢，他一边吃，他一边呢刻意留下了一些是要剩下来，要带回去给婆婆的。在这里对路德的用心有相当的这个琢磨。第十五节说，他起来又拾取麦穗，吃饱了呢，他回到田里头继续他的工作。不过经文描绘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发展，这里圣经说，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，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，不可羞辱他，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，任他拾取，不可斥下他。波阿斯之所以会这样想，说不定是因为路德刚刚在吃饭之前他已经做了一些，这一些呢也是原来路德自己在说的，我在收割的人后，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，我要来捡食。没有人斥责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波阿斯在场，对其他的工人仆人来说，当主人在场，如果波阿斯觉得这件事情不合适，波阿斯自己可以处理。路德没有按照以色列法律的规范来做，其他人觉得突兀，不过所有这些发生的场景都在波阿斯眼里，他看见了。所以呢，吃饭之后，当路德又开始去拾取麦穗的时候，波阿斯现在发现他需要交代仆人，所以他告诉仆人说，如果他在做好像他刚刚做的那些事情，他就是在禾捆当中去拾取麦穗，我知道这很不寻常，但是呢，容他，不要羞辱他，不要去斥责他。波阿斯说了一段更稀奇的话，波阿斯说，你们呢，干脆就从禾捆里头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下，让他来捡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波阿斯在这里呢，真的是用心良苦。如果有其他的穷人也一起来到波阿斯的这块田里头，可是呢，路德有时候呢就会跑到那个禾捆当中去拿，这些穷人看见的时候呢，他们会不会照做？或者他们会不会因为嫉妒，或者他们会不会就指责路德呢？对于波阿斯来说，这些情况如果可以避免，都应该避免。怎么样子可以让路德可以不要做一些事情，是让他自己陷入那个被别人可能羞辱或者是责备的情况呢？波阿斯想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。波阿斯告诉他的仆人说，这样吧，你们呢就自己从禾捆里头拿出一些来，就留在地上，好像是我们遗漏的。如果这一些够多，路德自己呢捡那一些就来不及了，他怎么会到禾捆里头去呢？如果后面一直都不断的有麦穗是可以拾取的，路德理论上他就不会到禾捆里头去。波阿斯在这里用心良苦，前面他不单单照顾路德他的需要，他需要饮水， 他需要有一块田，可以让他去捡食，所以他可以得到足够的食物养活他自己和婆婆等等。现在你发现，波阿斯所做的，他照顾了路德在这一群人，不管是仆人或者是穷人当中，他的尊严，他让路德在这一群人当中不会被指责，不会被羞辱，然后呢，他仍然可以有足够的食物。我们说，波阿斯在这整个故事里头，他所呈现的一个生命，看待别人的苦难，看待别人的需要的这一个立场，非常值得佩服。波阿斯所知道的，就是路德因为婆婆的需要，她不顾一切的困难，她愿意摆上，她愿意付出，她愿意牺牲。就在这样子的前提和情况之下，波阿斯呢就愿意做一样的事。有一些时候，我们很难想象，我们所做的一点点，到底能够成就什么样子的事情。可是不要忽略，有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用心可以感动其他的人。当我们愿意一点点的摆上，很多时候虽然那一点点没有办法真正改变状况、解决问题，可是如果它感动了其他的人，当我们把其他人的力量也加进来、集合起来的时候，它说不定就可以成就一番真正伟大的事。反过来讲，有一些时候我们会看见别人的用心、别人的牺牲，说不定我们也可以从波阿斯身上得到一些榜样。这是波阿斯在这里他所做非常非常稀奇的，这个稀奇的发展呢，为路德和拿尔米苦难的人生呢，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转机。第二章第17节说，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1法的大麦，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。给婆婆看，又把她吃饱了所剩下的给了婆婆。那一天，我们可以想象，路德在田里头非常辛勤的工作，捡拾这些麦穗，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，说不定在一个一开始有相当挫折困难的一天的开始，现在呢，开始渐入佳境。他辛苦的捡拾。到了晚上呢，把所有拾取的这些都打了，有1法的大麦。古代的这一些度量衡呢，是我们现在非常不容易确定它的单位的。度量衡差距非常非常之大。这里的1法到底有多少呢？有一个参考的数字哦，它很可能有22公升这么多。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话，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天路德在田里头呢。他真的是大丰收哈，他把所有这些拾取的呢带进城去。拿尔米不是一个人呆呆的坐在家里头等候而已，很可能就在城门口在那里等候。所以当路德一进城，婆婆就看见路德那一天他有极大的收获。换句话说，拿尔米其实他在家里头他也非常的着急。他不知道这一个外邦人的媳妇，他来到以色列境内，他那一天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之下，他有没有在田里头被人欺负？他那一天他所捡拾的够不够他们两个人生活？他们的未来会不会是问题？拿阿米说不定非常焦急，他在城门口附近守候，等着路德回来。很好的是，那一天有一个非常非常喜剧的收场，因为路德有非常多的收成，并且路德呢为他预备了一个便当，那是他中午所吃，他还有多余的，他把烘了的这些穗子呢拿出来给婆婆，婆婆很可能等了一天，那是她那一天的第一餐。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孤苦无依的女人经历了长途跋涉回到伯利恒，第一次在那里，然后他们发现，他们好像有一个人生当中难得几次的奇遇一样。 他们有极多的收成，他们可以饱餐一顿。第十九节，婆婆问他说，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，在哪里做工？愿那顾恤你的得福。婆婆非常焦急地想要知道那一天所有发生的情况，她问了路德好几个问题。婆婆很显然地看见路德所带这么一大袋的大麦回来，知道那一天她的情况很好，所以呢，婆婆就赶忙急着为那一个人祝福。路德就告诉婆婆那一天所有发生的状况，最后她说，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对路德来讲，所有的那一些情况发展是他报告的中心。这个人名叫波阿斯，说不定只是最后顺带的一提。不过呢，提到这个名字反而对拿尔米来说非常重要。第二十节，拿尔米对儿妇说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这句翻译呢，有两种可能的理解。第一个可能呢，是那个不断恩待活人死人的是指的波阿斯，另外一个理解呢，那个他指的是耶和华神。在希伯来文原文的理解比较接近的是后面的这个，换句话说，拿尔米说的是，愿那不断恩待活人死人的耶和华神赐福给那个顾恤你的人。拿尔米知道，在他的人生的经验当中，虽然他也抱怨神伸手攻击他，可是呢，他自己在人生各样的转折当中，他也知道神其实仍然恩待他，是神保守他们一路旅途的平安，是神保守他们回到伯利恒，正好在动手收割季节的一开始，是神保守他们，让路德可以在出去捡拾麦穗的第一天，就碰到自己亲族的人波阿斯。所以拿尔米在这里呢，一方面歌颂神，神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；另一方面呢，他为波阿斯祝福，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。拿尔米对路德来解释，他说，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致敬的亲属。二十一节，摩押女子路德说，她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，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。对于路德来说，那个人是我们的亲族，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。路德希望安慰婆婆的是，你放心，不是只有今天好而已，而是之后的每一天，一直到整个收割的季节结束，我们有保证，因为那个人告诉我说，我都跟着他的仆人。今天的好可以延续下去，一直到整个收割季节的结束，这是路德希望告诉婆婆的。不过，路德在这里说的话呢，却引起拿尔米另外的一个反应。拿尔米对儿妇路德说，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，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，这才为好。原来在前面波阿斯所吩咐的是，你要常和我的使女们在一起，你跟着我的仆人去捡，但是呢，跟着我的使女在一起。路德在告诉婆婆的时候说，我要紧跟着他的仆人，那些工人，那些壮汉，那些男丁。拿尔米一听，拿尔米说，女儿啊，跟着他的使女们出去，不要一天到晚跟着那些男生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在这对话当中，路德一直要安慰，一直要告诉婆婆放心，婆婆呢却在意路德他出去他的安危，他会不会被别人欺负，就是一个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的过程，让他们的人生这个苦难的故事可以变为喜剧，可以继续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